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 Daily Telegraph 和 Herald Sun 两家媒体的报道的标题中有出现 Chinese Virus 和 China Kids 字眼，被指种族歧视华人，引发华人社区反歧视的呼声。除了在 change.org 所发起的民间请愿之外，有人在联邦议会网页发起反歧视请愿，请求联邦政府干预。向联邦议会发起的这项请愿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目前已经获得了20,000多份签名。不过华人社区也有人认为这是反应过度，并反对这次请愿。尽管没有在这份请愿中签名，华裔冰样女士还是积极转发了请愿页面。他怎么看这次请愿的实际意义和争议呢？我采访了冰样女士。
相信你也看到，就是这次请愿的缘由达到两个报道，分别是标题有 Chinese Virus 跟 China Kids 这两个词哈。不知道您看到这两篇报道的标题跟看到具体内容的时候有什么反应？
他那个有一份，他只是一个报纸，他的那个内容还比较模糊，就是他的标题比较大，是那个 Chinese Virus 那篇。然后他的标题我的感觉是，就是第一时间是感觉是不妥的，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去识别了那张图片里面的文章，那个文章本身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就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一个类似标题党一个感觉。
最近呢有华裔群体的成员呢是在联邦议会发起了一个请愿，是叫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a Media，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份请愿的？
我是没有给这个请愿签名了，但是我是愿意替他传播，因为我觉得这个请愿本身是有在措辞上还有他的诉求上是有缺陷的，但是我是觉得你告知别人每一个人他的缺陷，并且把选择权留给每一个个体，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签名比较好。所以说我是有替他在群里面和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但是我本人没有签名。
有些人对这个标题持有一些异议啊，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请愿的这个名称呢？
我觉得他这个名称就是直接导致我最终没有签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个名称是他最不妥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看这个请愿，它的内容部分，它从头到尾都是表达了一个对于这个 Chinese community 它本身的一个歧视，是一个族裔问题，就是澳大利亚本身的一个族裔问题。但它的这个标题是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a on media， China 是一个 sovereign state， 所以说它等于说把标题把这个议题置换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话题，然后这个是混淆了这个国家和族裔的一个区别，我觉得是比较不妥的。
您觉得不妥，但是您还是去转发了这个请愿，就是让更多人去看到哈。
对，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要求每一个就是遇到不平的发声都非常完美，所以说维持声量本身是有必要的，因为你要求每一个都非常完美无可挑剔，那就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回应了。
看到社区的一些讨论哈，有些人呢就认为这个请愿就有点玻璃心了，反应过度了，甚至我采访一位人士呢，他就说他自己就没有这样的感觉，给他自己的话他就哈哈一下就过去了。甚至呢还有人认为呢这个请愿呢会适得其反。因为一请愿如果是到了联邦层面去讨论这个事情的话，他就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China Kids 这样的争议的词语。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玻璃心或者反应过度，就可以说从包括他在朋友圈的传播程度上来看的话，就有非常多的华人本身是觉得自己的华裔身份因为这个称呼啊受到了冒犯的。那如果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一个词它是否是歧视的话，就要去看这个是不是有足够的人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那么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华人受到了歧视，那它就是一个歧视的词语，那碰到歧视就应该去给予及时反馈及时反应。所以说这个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请愿这个行为包括他提出这些诉求他是有一定的就是在方式上不太恰当。因为向议会请愿这个行为本身它是要求议会作为一个政治权利去干涉媒体的新闻自由，但这个是不可能也是不应当的， 而且他有两个诉求，我看他请愿，一个是 urge media to correct their mistake and take actions to avoid from happening again， 第二个是 review the current policy to fix the black spot。然后这两个都是说要求行政权力去干涉媒体自由，这个本身也是不应该的。我认为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去表达这个诉求。
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反对的文章哈，并且反对的文章呢，有些甚至给出了一些投票，就是认为自己有没有受到了歧视，然后这样的行为妥不妥，这么一些说法哈。您觉得如果是选择合适的一些抗议的方式的话，应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比方说受到歧视不满的这个诉求？
我有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些文章说是反对这种 petition， 但是他这种反对提出的理由是说 if you act like an American people treat you like an American， 那我认为这种反对的理由是不恰当的，因为他某种意义上就是认为说如果你表现得像一个澳大利亚人，那别人就不会歧视你。但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语言陷阱，因为他怎么样才是一个 Australian 或者怎么样才是一个 American， 这是一种比较虚幻的一个行为的一个 model， 然后他是把划定了一个行为规范，然后 act like this 就被认为是我们，那如果说你不像这样来行为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他者。那你被歧视的原因是因为你并没有表现得像主流，所以说你就活该被歧视。但是对于主流的定义，谁是主流谁不是主流，这个定义权并不在少数族裔手里面，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群体一种结构上的歧视，这应该被警惕的。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媒体的事情，我们通过媒体解决，就不要去诉诸权威，通过去寻求一个某一种想象中的权威来帮自己表达。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你可以去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发起抗议，比如说用 Twitter 用一个 hashtag， 然后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说你可以去就像现在也有做在 Change 上去有一个 petition， 然后号召大家去签名，然后给媒体造成声势，或者说寻求其他媒体去给予跟进，比如说像找 SBS 去跟进报道，然后来表达华人的诉求，包括比如说像一些读者他可以威胁取消订阅，或者说可以说呼吁罢买，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这种消费者行为来给媒体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些都是比较可以实施的。甚至来说，如果说有人认为他是违反了澳洲的反歧视法的话，有个 18C section， 那个我们可以去寻求法律途径，然后这些都是可以采纳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